拜登展开韩日访问之际，中共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习近平愿望危乎了，美经济增速将超中，俄军麻烦大了，全国安高层认定战争失败，普京三个月内恐被推翻，玻璃心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王明志感谢台湾民主自由，疫苗通行证惹争议，港专家枪接种率达 95% 可取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美国总统拜登展开对韩国以及后续对日本访问之际，中共19号宣布进行南海军演，和拜登出访韩国和日本的时间点重合。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亚洲之行，他将在5日时间内走访日本、韩国，期间与澳洲、印度及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会在日本宣布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印太经济框架。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产生震慑作用，让北京更加孤立。美国这些在亚太的举动震慑中共。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社论，称拜登在进行针对中共的挑事之旅。中共最高外事官员杨洁篪、外长王毅相继跳脚，进行威胁和恐吓。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海上经贸通道，全球贸易运输的40%据称途经南中国海海域。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在南沙群岛多个礁盘上填海造岛，同时在建成的岛礁上兴建跑道，装备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中共将南中国海部分岛礁军事化，并在南中国海海域展开越来越强势、规模亦越来越大的军事训练与演习，不单止引起当地国家的严重关切，而且亦导致美国的谴责和反制。拜登总统礼拜五已经抵达首尔，并将在礼拜六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双边峰会。拜登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还将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拜登还将在日本参加由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的四国集团峰会。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预计还将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计划，详细阐述这一理念相近国家进行高标准经贸往来计划的细节。在拜登与韩日领导人的峰会以及四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话题将是与俄罗斯合作无禁区、不封顶的中国，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越来越强势的行为及其带来的严重威胁。中共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举行大规模训练与演习的方式来迎接拜登总统对首尔和东京的访问，清楚表明北京对美国加强与韩日以及四国集团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安和关切。彭博经济学家19号发布研报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超过中国。美媒曾经有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要超过美国，以彰显制度优越。中国经济目前衰退的程度，连中共官方数据亦都不能够掩饰了。彭博报道，自197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首次可能低于美国，这个在中国和美国都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彭博经济学家19号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可能下降到 2%。 相比之下，美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2.8%。 如果这两项预测应验的话，这个将是46年来美国经济的年增速首次超过中国。彭博报道称，2%的增速不单止是1976年以来最低的，而且亦低于2020年。 当年中国爆发中共病毒疫情，甚至低于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1990年的增速。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增速去年第四季就超过了中国。美国取得了 5.5% 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当季增幅为 4%。不过亦有一些经济预测机构估计，在通胀压力上升和美联储加息力度逐步增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发生衰退的可能。因此，美中两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到底如何，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华尔街日报4月26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习近平向一些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高层官员表示，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很重要，要显示出中共的体制优越性，保证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速超过美国。俄乌战争已经86日，双方战事僵持不下，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骑虎难下。全莫斯科国安高层普遍认定这一场战争已经失败，普京的政权垮台危机浮上台面，俄军战事进展一直不如预期，外界评估人员和装备损失惊人，因此俄国国会有意开放超过40岁公民从军。分析认为，此举显示俄军明显麻烦大了。为应对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俄国西部军区将扩军。全普京长女在社群发言为父亲辩护，令外界得以一窥普京亲人的政治观。有消息指出，将普京列为战犯的决议草案目前已经在乌克兰的国会登记上出现。乌克兰逃亡前总统阿努科维奇与俄国勾结，被法院批准逮捕。美国参议院压倒性通过4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法案，七大工业国组织宣布援助184亿美元以支付乌克兰开销。俄罗斯调查新闻团体 Bellingcat 首席记者格罗泽夫谈之，莫斯科国安高层普遍认定这场侵略乌克兰战争已经失败，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三个月内被推翻。格罗泽夫在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中指出，莫斯科决策圈知道，要想打赢侵乌战争，就必须祭出总动员，但这样一来会导致俄罗斯社会爆炸。一些强硬派官员可能会施压，要求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但其他人会说够了，最好不要再浪费我们士兵和军官的10000条生命。格罗泽夫指出，即使普京想要下令发动核武攻击，相关官员可能也会抗命，因为他们怀疑普京三个月后到底是否在位。格罗泽夫指出，俄罗斯要想发射核武，需要经过5位官员，其中几位最终可能会抗命不从，此举可能会引发政变。因此，普京如果无法确认他们都愿意听他的，擅自下令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自己性命不保。格罗泽夫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及军方的情报总局格鲁乌都已经展开准备，面临普京贬职的可能变化。大马音乐创作人黄明志与澳洲亚籍歌手陈芳宇合作演唱的《玻璃心》火遍华人圈，在 YouTube 频道上有超过4500万次的观看。18号台湾金曲奖揭晓入围名单，《玻璃心》入围年度歌曲奖，而黄明志的该张专辑《鬼才做音乐》入围了最佳装帧设计奖。黄明志在脸书发文感谢歌迷，感谢台湾的民主自由。18号黄明志在脸书发文称，恭喜玻璃心入围了第33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和鬼才做音乐入围了最佳装帧设计奖。黄明志写道，玻璃心在推出后不到24个钟头，他的所有影音作品在中国全部被封锁，社交媒体账号亦是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个对歌手和经纪公司来讲都是极具伤害性的。但后来他才发现，相比之下，被伤害最深的不是我，而是那些长年以来无法自由自在听歌、看戏、上网、讲说话、打字，甚至出门吃饭的中国人民。 继早前有港大学者倡议豁免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及物向年轻成年人谷针后，再由专家建议，如果疫苗接种率达95%，可取消疫苗通行证。又认为香港社区7-9%人口具备防重症屏障，疫情再爆发机会低。港大学者高本恩及陈德光早前建议政府豁免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及无需以胁迫性政策向年轻成年人谷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连同另外两位专家龙振邦及薛达20号在报章撰文，认为疫苗通行证有效促进接种必须继续涵盖所有合资格接种的年龄层，强调措施目的是保护并非惩罚未接种者。几位学者并提出4项缓解策略，包括取消熔断机制，并逐步放宽入境旅客检疫，完成接种及入境阴性者只需5日酒店检疫，并每日抗原测试，之后居家隔离及每日抗原测试，第7日核酸检测。如果冇新变种病毒流入社区或出现超级传播，下阶段可完全取消酒店检疫，可居家隔离及每日抗原测试。另外，建議容許已經完成接種的緊密接觸者可連續7日抗原測試代替檢疫，第6日核酸檢測等。袁國勇還在一電台節目中表示，如果中共病毒疫苗接種率達95%，就可以取消疫苗通行證。又指現時社區有高免疫保護是復常的黃金機會，包括取消熔斷機制、放寬入境旅客檢疫要求等。而家是最佳时间，啱啱踏入夏天，这个时候让病毒有机会在低传播情况下发生，对社会最有利，不应该失去这个机会，亦可将国际边境预防放松，令商业活动可以维持。不过他认为港人仍然维持戴口罩一段时间，至少到明年春季。袁国勇又表示，粗略估算第5波疫情后社区7-8%人口居防重症屏障，如包括没打针或未完成基本接种的自然感染者，应介乎7-9%人口，因此出现第5波规模大型社区爆发可能性极低。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辖下2个科学委员会建议，18-59岁未曾感染中共病毒人士，如果有较高暴露风险或个人需要，可在接种第3剂疫苗后6个月打第4针。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